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来到大家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谢谢贵教会让我有机会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代表台湾的校园福音团契，是一个专职做学生青少年工作的团队，向大家问安。今天呢，也很高兴就借着这个题目跟大家来分享，从圣经来看到金融风暴，或者是来看人生的风暴。如果用一个字，用一个汉字来形容过去的日子，你会用什么样的字来形容呢？过去2008年呢，日本人他们选出了一个字来形容过去的日子。他们看2008年了，那么他们选了一个字叫做变，改变的变。对，那么这个改变的变呢，对他们觉得来讲印象最深。一方面是日本人他们的这个首相换人了啊，也看到美国的奥巴马总统上任，这些都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当然其中最很明显的是去年9月哈，金融风暴带来整个世界改变了，很多人一夕之间失去工作，有些人呢是在工作上面呢，突然放假啊，叫做无薪假，就是没有薪水的假，那整个呢生活都乱掉。所以这样的一个感受呢，在台湾呢也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再看到下一个，啊，下一页，就是我们台湾有一些的媒体，他也选出了一些字。一个叫做乱，整个都乱掉了，一个次序整个都乱掉了，哎，造成社会的也乱了。那么有人的形容就是很惨啊，另外一个媒体他选出一个字叫做很惨。为什么？因为经济上不景气了，然后物价又上涨了，然后这个整个家里面呢，哎呀，就显得好像就是受了经济的影响，以至于很惨。那么这个就是反映出这个时代，反映出这个时代人心里的感受。那么当然人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会什么样的感觉呢？哎呀，很倒霉啊，怎么碰到这样的情况呢？才买了那个债券，才买了那个股票，然后之后就跌得不得了了，这是很倒霉，很衰了啊，台语叫这样。那么是面对这种情况，也有人是怨天尤人啊，老天怎么这样对我，觉得怎么是这样的，怎么是我被裁员啊，等等等等等等，会有这样的心情。当然这些是一个负面的一个心情啊，社会然后那个这个报道媒体报纸讲到的就是讲多惨，多么的糟糕，多么的怎么样。那么我想基督徒跟一般的人应该在这件事情上有所不同，因为我们相信主，所以应该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我想面对这样的金融风暴，我们应当从圣经来看应该是什么样的看法。那么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也许受这样的影响，有的人大一点，有人少一点，但是我们或多或少都会面对到人生的风暴。昨天我在一群青少年中间讲啊，人生的风暴，他们所面对的人生风暴是什么？失恋啊，被朋友背叛哦，然后呢可能生病了哈，这些可能是他人生的风暴啊，考试考不好了，考到不好的学校了等等啊。我想对我们成人啊，对我们可能面对到的是工作上的、婚姻上的、儿女的，或者是车祸的这一类的，或多或少我们也经历过，也许我们在未来也多少可能会碰到。所以怎么从圣经来看到人生的风暴呢？很重要。我接下来就跟大家来分享。来下一个，我今天要从三个圣经里面的风暴来分享，找出什么样一个原则，以至于我们可以来面对现在的风暴啊。那三个风暴，第一个是约拿，他搭船遇到风暴；第二个是门徒啊，耶稣基督的门徒渡海遇到狂风。第三个是保罗坐船遇到这个飓风，这个台风。 这三个都是在海上的风暴。我想这三个风暴都分别表达了不同的一个面向，他们是怎么面对风暴的呢？我想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来思想。由于时间的有限，所以呢，我就不念经文了，我就直接来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可能有些新朋友不太了解这个故事的，我就要接下来的时间稍微说明一下。第一个是约拿啊，我想这个经文就在这个上面啊，那大家可以自己看。约拿是一位上帝所选的先知，他呢职责就是负责神向他讲什么话，他要转述神的话向以色列人来说主的话。当然主他要他说什么样的话，去什么地方，他都应该去。但是这位约拿呢很有个性，哎，就好像我们中间的很多人，哎，包括我自己，很有个性，还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有一次耶稣呢不是耶稣，是上帝了，在旧约的里面向他说，要他去向敌国亚述国，就是以色列的敌国，是欺负他的国家，是攻击烧杀掳掠的一个残暴的帝国，向这个敌国的尼尼微城，就是他们的首都，向他们来传福音啊，叫他们悔改啊。约拿一想，我当然不要去，这是敌国嘛，他们万一悔改怎么办？那上帝就不降灾给他们，他巴不得降灾给他们，所以不要去。以色列是在地中海沿岸啊，那么这个尼尼微城呢是在它的东北方，这东北方，如果这个以色列呢是在武汉的话，哦，那个东北方就在沈阳了啊，要他去这个远的地方去向那边人的传福音，他不要去，他不要向东北去，他偏偏要向西方去。好，西方去，如果用这样来比喻的话，他就是从武汉去卡什了，去远的地方啊。所以呢，他决定坐船，那么搭船经过地中海，要到西班牙去，就是他师啊，往这个西班牙去。他要逃跑，他要相反的方向逃跑。中国人说，你叫我也往东，我偏往西。哎，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往西了，他买到船票了，他决定逃跑。他觉得应该耶和华神找不到他，因为他在海上，所以他上了船以后呢，他觉得很安稳，他就到底舱去睡觉了，竟然给他睡着了，表示他觉得很安稳啊。结果船呢就碰到风浪，哎呀，这风浪太大，大到一个地步，他们觉得摇桨掌舵都没有用，他们决定只有祷告，所以个人祷告自己的神，说啊，这个救他们脱离这个风暴。结果发现祷告没有用，这位船长呢大概想，大家都在祷告，哎，算一算，可能少了一个人，哎，一个人，他就到船舱底舱去找到这个人啊。这个船长显然他没有去掌舵，他大概也觉得没有希望了啊，做什么事都没希望了。哎，大家祷告吧，就发现少这样的一个人啊。他到下面找到他啊，你这个人还在睡觉，哎，赶快起来吧，好，你祷告你的神，或者，哎呀，你的神是有效的啊。那这样我们就可以脱离这个风暴了。这个跟中国人民间信仰很像的，就是宁可多拜，不要错过一个，哈、哦，就多拜到，哎，拜到那一个，哎，就有效哈，对不对？有庙，逢庙必拜，特别在台湾是这样的，逢庙即必拜。为什么呢？怕生怕漏掉一个，哎，他拜的这个神明彼此是不相往来的，彼此是不搭嘎的，就不相关的，他怕漏掉这个。哎，您也要去祷告啊。祷告你的神，或者我们可以得救了哈。这个约拿一醒来，发现，哎呦，风浪这么大，他心里就有数了，因为他知道耶和华神找到他了，找到他，所以他不祷告，因为祷告没有用。哎，不是说祷告没有用了，在这个时刻，他知道耶和华神要他是什么，悔改啊，所以他就跟这些人说了，哎，这个不好意思啊，这个风暴是因我而起的啊。要解决这个风暴很简单哈、哦，就是比照屈原那样把我丢下去就可以。当然他不会这样讲了，他是这个以色列人背景啊。那我们中国人知道的，屈原就是丢到海里面去啊、哦。然后呢，这个他说你把我丢到海里面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当然这众人就不敢丢啊，因为丢了是杀人嘛，不敢丢。但是他说只有这个办法了，所以众人就说愿这个罪不留在我的身上啊，我们的身上，所以就决定把它丢下去了。丢下去，果然风浪就平息了。于是圣经里面记载，他们就敬拜神，他们就敬拜，说这个神，哎呀，真的是真神，他们敬拜神啊。 结果约拿就丢在水里。如果就丢在水里，他就算再会游泳，他有一段时间他也会被淹死。好，那他碰到什么事情呢？上帝就安排了一条大鱼把他吃进去，所以他不会被淹死。可是呢，如果这条鱼呢是鲨鱼啊，它就变生鱼片了，那也不行。上帝就预备了这条大鱼，可能是鲸鱼，也许要够大嘛，把它吃到这个肚子里面呢，然后呢没有消化它，反而让它有一个空间可以祷告。他于是待在鱼腹里，直到第三天他才离开这个鱼。那个鱼呢被上帝带领，于是把它吐到旱地上啊，把它吐到旱地上，就是吐到陆地上。哎，当然不是吐在西班牙，是吐在他原来的地方。这样他必须往东北去了啊，必须往东北去了。于是这位很有个性的先知呢，就去传福音啊。他到尼尼微，还是有做是做了，也有一点点不甘心，还是有一点点不甘心。究竟是敌国嘛，他就随便传传，哈、啊，就这样走一走啊，这样随便传传，竟然都悔改，他更生气。我随便传传，你们就随便听听，不听就算，通通灭亡，是他最心里高兴的事。结果随便传传都悔改，于是他就很生气。如果你有兴趣看这个故事的结尾，请看约拿书。今天没有办法再继续说下去。好，约拿书在旧约里面小先知书，你可以多看一看，总共四章，不会太长。这个是约拿碰到的风暴。第二个故事讲到门徒，门徒呢是基督耶稣的门徒，他们坐船经过加利利海，加利利海也有风暴，是一种地形的风暴，从戈兰高地呢那个风突然往下降。在台湾恒春有一个叫落山风啊，是加速的那样的风，那么这个就类似这样的风。这样的风跟地中海吹来的风碰在一起，就产生在这个啊加利利的风暴。这样的风暴呢刚好碰到门徒们，他们就碰到了，于是他们就很紧张，在那里努力的摇桨。耶稣在船头也睡着，哎，刚好又碰到一个睡着的啊，也许是假装睡，我不太知道。可是呢他们在那里在摇桨的时候发现，哎呀，没有用。可是他们也不知道，原来神啊，这位耶稣基督是可以平静风浪，他们不知道，只是说，哎呀，我们都快丧命，你还不理我们吗？啊，还在那里睡觉，在那里担心，在那里忧虑啊。耶稣后来醒来就对他们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信心这么小。这个是第二个风暴，他们碰到了耶稣平静风了，他们非常讶异，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他竟然能够听这个风和浪听他的话，这是令他们稀奇。四福音里面每一次耶稣行完神迹，有许多的时候都被作者记载下来，他令人稀奇。马可福音出现非常多次，有更多的了解的话，你可以读四福音和特别读马可福音。这是第二个风暴。第三个风暴我们看到下一段的是保罗，这是在耶稣时代之后，耶稣是已经升天了，那么保罗呢是被神呼召出来特别要传福音的，他是第四次旅行布道。当然这第四次他是成为一个囚犯的身份，他被抓从以色列送到该撒利亚，该撒利亚呢就坐船要去罗马，在那里接受比较公平的审判。于是他在那个过程的里面碰到了这个飓风，这个飓风还有名字的啊，飓风还有名字的，在这个下一页的里面叫做有拉格鲁啊。这个风是一个东北的季风，这个季风临到了他们。其实是这样的，他坐船呢，他本来他们到了一个地方的时候啊，克里特岛的这个这个背风面的地方，他就跟这个船长说，哎，我们不要再往前行了，因为冬天呢行船很危险。但是船长呢这个决定呢不听他的话，还是继续往前行。所以这件事情呢，保罗遇到风暴是被连累的，被牵连的。其实这一点来看比较接近我们现在金融风暴，我们被牵连的，被影响的。可是这种被影响的也有上帝的意思在里面。好，我们继续看这样的一个故事。于是他们就经历风浪，至少经历了十几天，在那里摇晃，船像是脱线的风筝一样，没有办法控制，整个就在那里摇摇晃晃。他们都觉得死定了，200多人觉得死定了，他们吃不下饭， 可是主的使者，主呢就亲自向保罗显现说，放心，你一定到得了罗马，在那里为我做见证。上帝有心意在他身上，所以面对这个风暴呢不用担心。于是保罗呢就在船上向他们说，你们放心，神向我显现，所以我们安心吃饭吧。啊，他们已经有许久没有吃饭，人都要死了还吃什么饭呢？我想是他们可能当时的心情。可是保罗呢就说放心，所以保罗就好示范，拨开饼注谢了就吃了。大家一看，哎，对耶，也肚子饿了，好久没有吃了，竟然他吃得下，还这样说，他们就跟着他一起吃。果然不久他们通通得救了。这个得救是一个神迹，第一，船没有使得他们全部沉没，使得他们都死掉，这第一个神迹是上帝做的。第二个神迹是当初他们要逃跑的时候，因为他们得救是要登陆到岸上去，于是囚犯呢，他不止保罗一个囚犯呢，别的囚犯要登陆到陆地上去，兵丁认为这太冒险，因为这些囚犯会跑掉，跑掉以后兵丁会受什么惩罚呢？就是跑掉以后他们兵丁都要受罚，甚至会被砍头啊，死掉了。那所以他们决定要杀所有的囚犯，他们自己在逃生啊，免得囚犯跑掉大家都上了岸他们还是会被处罚，他们要杀。结果百夫长偏偏就是要保住保罗的性命，这很奇特吧。这个做官长的为什么要保住囚犯的性命？大家觉得这个人不一样，他很特别啊，所以他要保住他的性命。他也不能说，哎，唯独保罗不能杀，其他随便杀，不可以，所以都不可以杀。结果他们很乖乖的都上了岸，嘿，偷偷也没有跑走啊。276还是267人全部都得救，这是路加所记载的，看到这是上帝的所做奇妙的工作。好，从这三个风暴里面来，下几页呢，在这几个图片都跳过去再来。对，这三个风暴的对象是三种人，第一个是得罪神的人，他这个风暴呢是面对这个不愿意顺服主的仆人，这很特别。第二个风暴是讲到信心小的门徒，第三个风暴是讲到坚持使命认真服侍的使徒。你知道第一个风暴呢，他做错事嘛，他应当面对这个处罚风暴，很自然的。第二个风暴是信心小，哎呀，这个信心小他面对风暴有什么意义呢？第三个，哎，他热心服侍主，哎，他是带着使命的，他怎么会这么倒霉呢？这是我们要问这三个风暴的这样中间可以问的问题。接下来就谈到，来下一章就谈到这三个风暴呢，它会让我们来认识到风暴的意义。当然在这中间我们也会认识到上帝，所有的事情我们所面对到的，有的时候这种苦难的事情特别可以让我们认识到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那第一个，来下一页，这个约拿搭船遇到风暴，我想这有点暗，我想我可以念给大家听。第一个是，他是掌管全局的上帝，全局都在他手中。意思是说，他逃跑，他呢这个遇到风暴，他被大鱼吞吃，他被吐到旱地上，这些是上帝全部在掌权，掌管全局的神。弟兄姐妹，你这一生其实也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我们可以安然全然的可以交托给他。你暂时碰到的挫折困难不过是这中间的一部分，他掌管的。不要以为这时候他不在，看到沙滩上只有一对脚印，不是这个故事这样讲的吗？其实他把我们捧在怀中，所以只有一对。那这个我们要有这个体认。第二个是讲到这个掌管全地的神啊，太好了，这样很清楚了。掌管全地的神，是他是在陆地上掌权，他也是在海上掌权的。你知道约拿为什么逃到海上吗？我在猜啊，这合理的推测，这圣经上没有直接讲。他可能想耶和华神是山神，因为耶和华神早期出现的时候，在以色列人出现的时候是在西乃山出现啊，他大概是山神啊，在河里海里面大概他认为管不到啊，没有想到在海里面。哎，撞到主了，就是说，哎呀，主也在那一边，他是管理天上、地下， 洋海陆地的神，他是全地的神。所以你做错事能够逃得掉吗？逃不掉，在哪里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你只有一条路，快快的回转。当然我们不一定都常在得罪神，可是有的时候也是疏忽了，软弱了，得罪了主。快快回到主的面前是他的切盼，也是唯一的一条最好的路。那么第三个是全能的神，上帝可以兴起风暴，在那里不是碰到季节的风，是碰到就是突然的这样的风，那样的风暴，上帝会兴起风暴，当然他也可以平息风暴，他是全能的神。我们完全碰到任何的事情可以交托给他，他可以带领我们。这是讲到全能的神。来下一个，门徒渡海遇到狂风，他是面对怎么样的一个上帝？他们可以认识到上帝是蛮有智慧的神。当然当时他不知道，是我们读了圣经发现上帝，应该说耶稣基督就是借着这样的风暴让他认识上帝，认识他是一位平静风暴的神。所以我们心里面，我们人生如果遇到风暴，这次金融风暴如果你也受了一些影响，感谢主，他是借这个风暴要考验我们，让我们在考验中间看到自己信心是这么弱。有的时候我们人以为自己够坚强，我自己有一对双胞胎，那么我有三个小孩，第二个第三个是双胞胎。在生双胞胎以前我觉得我是非常有耐心的人，可是碰到双胞胎这件事情，我发现哎呀，我真的是缺乏耐心。因为我记得有一天我读圣经灵修完了，觉得自己功力大增都预备好了，结果呢那天读完圣经双胞胎就涌上来了反正我双胞胎因为地上都是这个扫得干干净净，他就在爬来爬去爬到我这边，一个抓我头发，一个要抓我的圣经，我的心里面就觉得忍受不了就觉得要破功，就觉得我这刚刚才预备好，现在来抓我的这个，抓我那个，我就觉得不行我才发现我很缺乏耐心。上帝借的一些事情刚刚是借的小孩，有时候借的各样的事，有时候借的一些挫折，来让我们看到自己生命的光景，还有很多要学的。我自己现在50多岁我觉得我还有很多要学的，那么未来我还有很多知道是一些挑战，我还要成长。大概我们见主面之前呢，我们大概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成长，要学习。这是 Eugene Peterson 毕德森这位牧师，号称是牧者中的牧者这位美国的牧师他所说的话，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成长，大概就一辈子都要学习的。所以我想跟弟兄姐妹一起共勉，因为他会用一些事情考验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需要。哎呀，我们要在这中间学习。你看这些门徒们就学到这个了，他说原来他认识到耶稣是能够平静风和浪的主，所以他们以后在面对这样的事情，他们有一个把握，他灵命成长了。所以主让我们有时候经历一些事情是要让我们成长，要让我们突破，要让我们在这个中间看到自己的光景。所以我们对于风暴是不是都要害怕呢？不然风暴也许让我们学习这样的事情。哎呀，家里面的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也许是小孩子的叛逆这个让我们学习，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来再下一页提到保罗遇到风暴呢，是他认识上帝是在患难中与人同在的神。我们刚才牧师带我们一起祷告，为这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祷告，我们在之前会前的祷告我就听到他们的名字，虽然我不知道谁，但是我们在祷告中间纪念他们，求主让他们可以得到医治，得到帮助。我特别想到不只是得到医治的得到帮助，是主啊，你与他们同在，让他们可以经历到你的真实。哎呀，平静的日子我们有的时候认识的主是到某一个层面，碰到事情的时候你真的这样来倚靠他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主的更深的来认识到主。保罗他已经认识到主很多了，可是他还需要这个风暴吗？主就借着这个风暴让他保证，向他保证说将来你必然在罗马要在那里为我做见证，你放心。 感谢主，保罗是经过的，我们也可以经过，因为主是愿意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的。弟兄姐妹，不要忘记。所以你有困难吗？你除了自己在那边唉声叹气以外，知道主愿意与你同在。但是那个阶段啊，那个风暴的阶段，你是很辛苦，没有错。可是有人与你同在，是陪伴，你都觉得比较放心安心。但是现在是这位主愿意与你同在的话，你就更可以放心。好，所以那个喜乐不是一定要笑出来的，有时候常常是这样，但是有的时候是打从心里面的那样的一个深层的一个喜乐，那个是跟快乐不一样的。中国人用这个字是有道理，快乐就是快快乐过去，是短暂的。基督徒讲的是喜乐，打从心里的，不断涌流的，借着每一次聚会，借着每一次祷告，是可以经历到的。保罗经历到了，我们一起也可以经历到。来，下一个。所以这三个风暴的意义呢，都让我们看到，第一个是应当在这个风暴里面反省，是不是我们不顺服神，这是他要我们回转啊，我们应当谦卑的来接受，这是管教的风暴。管教的风暴，既然是如果是出于管教，你知道管教这个字是这样，管教它不只是说好像是责罚，圣经里面用这个管教这个字是带着爱的。焉有儿子是不受管教的呢？希伯来书里面提到，如果他 是不是儿子，他就不受管教，主也不一定管教他。但是如果是儿子，这一位属灵的父亲当然要管教他，是管教的风暴，带着爱的要他回转。第二个风暴是怎么样的风暴？是考验的风暴。风暴可以考验我们看到自己的光景，以至于愿意调整，那么愿意改变，这是主的意思。第三个是保罗的风暴，是对于服侍主的人，是经历神同在的风暴。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爱主了，服侍主了，也许我们就期盼天下太平，哎呀，信的主太喜乐了，所以呢都不会遇到这些事情。可是一遇到这个事情会怎么样？ complain 啊，会怨天尤人。主啊，天哪，你不顾我吗？难道你不顾我吗？哎呀，我想这个反应是人正常的反应。可是基督徒呢，有主在我们里面，除了这种老我的反应以外，我们另外一个心态就是说，主啊，是的，我们谦卑的在你面前，主也许有你的心意，愿你向我显明你的心意，我知道你要与我同在，我就不会过度的担心跟忧虑。若是我失去的啊，我不晓得，这首是比较老的诗歌，我们所失去的你以你自己来代替，如果是这样的话，哎呀，我们心里面就真的是觉得，主，是的，愿你的旨意显在我的身上，以至于我们那样的祷告可以向主祷告，愿主在你身上荣耀你自己，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走到的这样的属灵的高处。下一章，那么这三个这样的一个风暴呢，一个是管教，一个是考验，一个是经历神同在。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风暴，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回应呢？第一个就是谦卑接受，快快回转。哎呀，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说，你怎样怎么这样，父啊，主你怎么这样，你怎样，因为你骄傲，你觉得你还自己还是最大，那么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我想我们应该谦卑到主的面前来，然后呢，如果是犯了错就回转。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犯错，是不是？那么我们就想想，这个也许是主给我们的考验，那么我们应该耐心的接受。考验有时候是需要时间的，我们祷告不是说啊，快快过去，快快过去，有时候没学到功课，哎，你不觉得吗？你有时候带小孩子是这样，对不对？他如果犯了错，你有的时候哎，这时候给他一点适度的责罚，不一定要打了。有的时候，也许中国人是用这个方式，有的时候是用处罚一些用方式来他让他面对这个事情，面对这个事情最后呢？那么我从我以前大学辅导的身上学到什么呢？最后结束处罚结束的时候，也许是罚站哦，处罚结束的时候会抱抱他，会跟他说这个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接受处罚啊？如果他说不出来，就表示他还不知道，他只是被修理而已， 还不知道，没学到，我们就让他知道，然后再来拥抱他，让他知道我们父母亲还是爱他的。啊，这两方面是要学习的啊，学习的。那么是让他知道自己犯错的地方，我们也可以借这个事情检视自己的灵命光景，然后靠主来成长，像门徒在那件事情啊，对主有更深的认识一样。第三个，面对风暴的时候，我们是积极面对，不要怨天尤人啊。那么如果你是属于常常在那边会这个台湾有讲这个碎碎念，就在那边 murmur， 真的会念东念西的，我们要学习靠主。念东念西其实对你没有帮助，是暂时的情绪有抒发就是了哈。那但是呢，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积极面对，不怨天尤人，我们必会经历神的同在。如果是这样来看，我们面对风暴呢，不再是消极的，不再是在那里怨天尤人，是积极的。主啊，这件事情你要我学习什么样的功课？主，你让这些事情可以快快过去，但是我也愿意来学习这样的功课。主，你帮助我有耐心，你帮助我学习成长，你帮助我不要怨天尤人。所以这个是风暴带给我们积极的意义啊，这是苦难我们面对的时候的唯一出路，上帝是我们的出路，可以积极的来面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信心灵命当然会成长，当然会成长。求主帮助我们。来，在下一页讲到什么呢？有一本书啊，他讲到说有两条路，一个是生活的路，看重的是求生存，过生活，哎呀，生活过得去就好了，股票啊，最好就涨涨涨啊，然后呢，这个，哎呀，我家里平安平安。其实你想想，民间信仰求的也就是这个啊。基督徒信主以后，难道我们所求的跟民间信仰求的是一样吗？我们所求的这个面有一些是一样，但是不能只是这样，应该远远胜过这个层面，是走一条生命的路。生命的路我们看到的是灵命的成长，主要雕塑我们，主在那里，我们不用担心，我们要在这个中间学习成长突破。第二个也看到，不是我我我，苦难这中间我们看到的都是我，我们也看到灵命的这个福音的契机。像这一次金融风暴就是这样，我两个月前在北京，在那里我听到牧师，这个牧师他是一个大教会的牧师啊，他们在那里真的很热心侍奉，那么靠主得力啊。他跟我讲，最近呢，我们教会来了很多大学生，而且呢，前前后几个礼拜来了几百个大学生。他说这个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为什么他们来教会你知道吗？因为金融风暴嘛，大陆也受影响，然后找不到工作，哎呀，礼拜天来那边看一看吧，哦，然后还有免费的午餐嘛，啊，来看一看，哎，这坐坐看一看，坐坐看看。他说这个传福音的机会，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机会吗？我不知道金融风暴对我们的影响多大多小，如果有人因此受影响，是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邻居，你要不要带他来？因为他心里面碰到这个难处，很需要出路，很需要出路。人也是碰到人的尽头的时候啊，上帝的起头。我想不是上帝是这么有限，不是啦，是他比较容易打开来看到上帝的存在。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啊，听到是这一阵子啊，远志明牧师来这里布道，哎，把他带到布道会去，来带到我们团契来，这是一个福音的契机啊。啊，市场不景气，福音市场可是很景气啊。哎，对，因为人的心柔软嘛，他就放下来了嘛，就比较容易来到主的面前。哎，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所以这是很宝贵的。所以这个风暴呢，让我们会学到很多的事情的。很多的事情，最近台湾的书啊，以前的书最夯的，夯这个字就是很大的大，下面一个力哈、啊，叫做很夯，意思是很火红的意思了啊，用大陆的这个语言来讲。那么这个字呢，很红是什么？什么书很红呢？以前都是投资理财的很红，去年一年，但是金融风暴之后是什么书比较热卖？心灵养生的书热卖。为什么？哎呀，生活都活不下去了，不快乐，睡不着啊！怎么养生啊？怎么心灵还好过一点？这种书大卖，为什么？ 人的心需要嘛，人的心需要。在台湾呢，每一年用的这个安眠药听说是有101的多少倍的高度啊，101已经很高了，它还要多少倍，如果把这个药叠起来的话，是用药那么大。为什么？人心理需要。但是人吃药不能解决问题，我说在这种心灵的需要，那么福音是真正满足他的。弟兄姐妹，把福音介绍出去吧，人心里面最需要的是这个，我们应当为主来好好来传福音，传福音。来下一章，哎，这本书啊是在我们那里很红的啊，很夯的、啊、这本书就是一个基督徒的律师，他呢就送了这本书呢，借着他的儿子，这个陈水扁的儿子叫陈志忠，送到这个看守所里面给陈水扁看的。哎，就是这本书，穷的只剩下钱。当然他的心意大概是这样子了，就是愿这一位这个前总统啊，他不要穷的只剩下钱。怎么会有钱怎么会穷呢？哎呀，有钱什么都没有，那就是穷的只剩下钱。我想我们的光景不要变成这样，穷的只剩下钱。哎，主会让我们里面丰富，有的时候这个里面的丰富，外面我们也主给我们赐给我们财富，有的时候财富可能比较少一点，但是里面的丰富比外面丰富更重要的多，更重要的多。我们应该把这个信仰也要把它带到我们下一代，让他们有好的工作，好的家庭，好在金钱上过得去以外，也要有这样的丰富，不然外面是空的，是空的。我想这本书是一个牧师写的，他叫王阳明，好、哦，王阳明，但不是那个明朝的王阳明，好、哦，是这个现代的一个牧师他所写的。他的第十二章就讲到人生有两条路，一条叫生活的路，一个叫生命的路。我们刚刚就在讲这两条路，你要走哪一条路？你如果是还没有信主的慕道朋友，好不好？你走生活的路，哎，将来有机会走这生命的路。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在走生命的路了。可是我们不要常常的回去，所祷告的内容都只是求那生活的路，应该求那生命的路。我想这就是给我们的一个分享，愿我们都能够在这次金融风暴或者在每一次的这个人生的风暴学到功课，学到功课。我想我也接着接下来的几分钟也稍微介绍到这次这个金融的风暴，它也影响我们台湾校园团契的这个机构啊，因为机构呢是在经费上都有需要的。但是很感谢主，我们也在信心里面向他祷告，好，让我们也经历到上帝的工作，使我们呢在金融的风暴的里面，经费还能够在去年可以啊平安的度过，啊平安的度过。我想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工作，因为我们特别是做青少年学生的，他们非常需要主。啊，我不晓得你所经历到的，我们这一代啊，还是有吃一些苦哦，很多人吃苦的。那么我们的下一代呢，享福，享福呢是很好，可是有时候他就有一些在那个环境里面成长不出来一些品质，坚韧呢、吃苦耐劳了，或者是这个倚靠主这样的一些特质很难，所以我们要帮助他们。那校园团契也是在这个来下一章，就是愿意把福音传给他们，愿意培育他们做神国的人才，愿意他们怎么样，不要只顾自己，也要出去宣教宣道，把主的道宣扬出来。这是我们在台湾所做的。刚刚这个台湾这个地图啊，就是将近有834位高中生，还有200多位的大学生跟社青啊所建立起来的一个地图啊。那么这就是我们第一届全中门这个啊聚会完以后我们拍的一个地图，密密麻麻的，那些都是一个一个主的门徒，这是我们在做的功课。来下一个，下一个讲到的就是我们的策略。我们策略有几个，我们征召人全职出来服侍，我们征召人代职出来帮助这些青少年。我们大概有将近有160个同工，其中有53个是全职传道在台湾。好，然后呢我们有差不多500多个辅导义工来服侍这些高中生大学生啊。这个是我们第一个策略。第二个，来，第二个策略是我们建立了很多团契。那我们怎么得着青少年呢？我们在每一个学校来成立团契，感谢主，我们差不多在每一个大学都看到有团契， 有些是跟校园有关的，有些是跟 Campus Crusade 就是学院传道会有关的，大概每一个学校都有团契啊。高中呢有四分之一的高中，他们虽然国家是啊不允许有这个宗教的这些，可是我们也有团契啊，当然就在校外啊，那少数也成为社团，那么我们将近有200个团契啊，在那里向同学传福音啊，每一个每一年大概都可以接触到4000多位的这个基督徒跟这个慕道友，加起来差不多4000多位，这是我们所做的工作。来下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就是办营会，办这个福音性的聚会，我们大概每一年会办差不多70-80个营会啊，70-80个营会，差不多平均一个礼拜就办1.多个啊。营会很好，很能够吸引青少年，你当然前提是要吸引他。现在青少年哦，这个不吸引他是没有办法的啊。在台湾是这样子，有一个这样的说，这个象征性的说法啊，你如果是在那种偏远的地方呢，像云林啊、嘉义啊这种偏远的地方呢，你给他吃馒头啊，是比喻的说法，给他馒头，学生就觉得不错啊。但是如果你在台北市这种地方呢，给他吃馒头，他不会来的啊。你要给他吃蛋糕，不过他们说吃蛋糕也不来啊，为什么呢？蛋糕要吸引他才行。他们就说了一个牌子，我还从来不知道，叫白木屋这个品牌的蛋糕，这个店的蛋糕，我后来才知道哦，白木屋是这么高档，这个我平常不会去吃得到这种蛋糕。意思是说要很精心设计了，吸引他才行。所以呢，我们面对的学生有那种一般的可以吸引他的，也有一些要精致一点的活动的内容，所以这是我们很大的挑战哈。来下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所办的营会呢，也。最大的营会叫青年宣道大会，差不多1500到2000人，每3年办一次。如果有你们的小孩是在念大学的，他们在美国如果参加一个青宣大会，这就叫做 Urbana 的这个 Youth Mission Convention， 就是这样的一个大会。我们是学他的，3年办一次，在台湾差不多1500到2000人，明年是第11届。我就是筹备会的主席。如果您的儿女他们是在大学的阶段，欢迎，如果他们刚好回台湾，或者你是台湾背景出身的，或者是大陆背景出身，但是他的 passport 是方便的话，欢迎来参加我们这青宣大会，跟各路来的弟兄姐妹一起交流，一起成长，一起学习宣教。我想这个是主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来下一章，下一章这个我们第二大的营会就是这个中学生的营会，快1000人了。再下一章，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年就要办这个全中门，今年办全中门，这个十字架叫决战克洛斯啊。如果你觉得看不太懂，那就对了，那就是好的，为什么呢？有一个广告是这样说的啊，这个有一个爸爸啊，他就要买手机给他青少年的这个女儿还是儿子，这边挑这个挑那个，他说这个好这个好，店员都说不好不好不好，然后呢，他看这个店员就拿了一个另外一个，那个爸爸说这个不好，那个店员说啊就对了，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因为他的眼光根本不一样嘛哈。克洛斯是什么呢 ？Cross， 哎呀，决战十字架。可是你写决战十字架他就不来了，他就觉得哎呀这个不吸引他，决战克洛斯他就来啊，他觉得很酷啊，当然内容要真的很好，内容不好他下次也不来啊。所以这决战克洛斯今年7月6号到10号，如果你的高中生小孩是台湾背景方便回去的话，欢迎来参加。上一次参加的是在2年前，他的题目叫做翻转生命撼青春，摇撼的撼哦，很多人得着生命的翻转，很多人得到改变。从那个聚会之后，有10个学校团契，高中生他自己成立团契，至少10个以上，你就知道他的勇气，他的福音负担都眺望起来。这个是翻转人生命的营会，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鼓励他们可以来参加。那最后我还有几章，就稍微讲到我们也办周末的特别聚会了。来下一个，我们也有一些网站的设立啊，如果你的小孩是台湾背景的啊，欢迎他这个可以来上这些网站。来最后就是我们还有文字的工作啊，这个是网站的工作，我们有四个网站。那么这个出版的工作，那么是一些书，好书，给青少年的书，给成人的一些查经的书啊。那么这就是我们整个的事工啊。愿你如果方便的话，这个是我们出的书的中间的一本，是翻译这边这个美国的一个牧师的书，最近才出了。 才出不到几个月已经卖完了啊，在一两千本都卖完。这个是 Face Your Giant， 这个面对心中的巨人是非常好的书啊、这个有机会大家可以看。我们一年大概出50本这一类的书啊，所以请大家为我们祷告啊，这个为我们真的是在台湾为主来得人祷告。青少年一定要得着他，得着青少年就得着未来的社会跟教会，这是我们的负担。请在主里纪念，为我们祷告。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为我们奉献。也啊，如果是短宣队，非常乐意欢迎到台湾短宣。那么，如果刚好有机会跟我们配搭，我们也非常乐意。这以上跟大家的分享，谢谢。